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嘉义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《杂阿含经》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电视机前的菩萨，阿弥陀佛。首先先问候大家，少病少恼佛，色身康泰佛，优步清利佛，众生易度佛。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讲堂为各位所准备的菩萨正行，也就是导读平时导师所著作菩萨优婆塞戒经讲记。在上一集的节目中，我们讲到了经文里面佛所做的比喻，有一个人呢，用了小小的一把火放下去，造成了整个村庄烧了一两百里。村主抓到了他，就问他说：你这个低下的恶人，为什么要烧我的村庄呢？对方就回答：哦，不，那不是我烧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放的火只是一个小小的火，一下子就熄灭了。我所放的火呢，所烧掉的最多只有一把草而已。如今我了不起赔你两把草嘛，那至于后来所烧掉的那一些东西就不关我的事，不应该要我来赔偿。我放的火一下子就烧光啦。这时候村主就骂这个放火人说：你这个愚痴人，就是因为你放的一个小小的火，次第的烧下去，越烧越严重，所以才转生出这样的大火。于是呢，就烧到了一两百里。事情的过失是因你而起的，怎么可以说不由你来赔偿呢？虽然我们了解知道了这个火灾是易做易烧，最先对方所放下去的只是一个小火星，后来的大火并不是对方所放下去的那个小火，但是因为前火与后火是相续不断，前面的小火相续引申出后面的大火，所以呢，放火的人当然有罪。那么前世与后世不同的善恶五阴身也是相同的道理。受报时候的五阴身，虽然说他并没有做什么善恶业，善恶业不是他造的，但是因为过去的五阴身造了善恶业，前后身次第相续，所以后世的五阴身就要去受报。接下来经文继续说：又譬如有人与他共赌，直距远行至百里外，若不智者，我当输汝；如其道者，汝当输我。直距之人至百里矣， 即从所悟。他言：汝具发机已灭，云何至此从我所悟？执具者言：彼火虽灭，次第相续，生来至此。如是二人说具得理，何以故？如是义者，亦即亦义。是故二人俱无过失。若有说言五因异耳，即作即受，亦作亦受，俱无过失。好，这是说，譬如呢，有人和别人打赌，手里拿着火把，远行到百里之外。如果走不到百里，我就输财物给你；如果能够达到百里，你就要把财物输给我。结果呢，手持火把的人走到了百里之外，就和对赌的人要求把赢得之物给我。对方就赖皮说：你刚才出发的时候，那个火把上的火啊，早就已经烧光了，没有啦。现在你的火把上的火已经不是出发时候的那一团火了，所以呢，你不能要求向我讨取财物。这个手持火把的人就说：刚刚开始的那一团火虽然已经烧光了，可是接续着一直烧下去，顺序次第一直都有火，同样的火相续出生下去，而且没有间断过，已经走到了百里之外，所以应该是算我胜利了。这两个人所说都有道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这样子说也对，也算不对，叫做亦即亦义。从火焰相续不断，未曾间断这一点来看，可以说是亦即。而从第一团火已经烧尽，下一团火虽然出生了，但是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一团火，所以说亦义。因此呢，这两个人的说法都对。如果有人说五阴身也是这个道理啊，若从前世后世五阴身相续不断，也就是前世的五阴身结束了，就相接续的出生了下一世的五阴身，中间无间断，那就可以说是即作即受，也就是自作自受。如果从前世的五阴身已经消灭了，下一世的五阴身虽然出生了，但是两个五阴身并非同一个五阴，所以就说是亦作亦受。当然，这样的两种说法都没有过失。以上的经文意思就是说，此世与后世的五阴身，如果从两者相续，也就是同一个如来藏相续的业缘果报来看，那就是即作即受，因为是同一个如来藏的延续。但是呢，如果从此世五阴身已断，下一世五阴身乃是另一个全新的五阴身，那么就可以说是亦作亦受。所以两个说法都对，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。譬如说，在法句经中记载着这样的一件事：过去曾经有一位第四天，天人五衰相现前，自己知道自己天寿将尽，而且下一世即将下生到人间，去一位陶匠家的母驴胎中受生为小驴。所谓的天人五衰相，是说身上的天光渐渐衰减毁灭，头上戴的天花逐渐枯萎，心中升起厌烦的心，没有办法安坐在天座上，腋下出现了汗臭味，灰尘土垢粘着在身上。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五件事情，天人自己就会知道天福将尽了。所以这一位第四天呢，他心中就升起了很大的忧愁，想到 三界之中唯有佛陀能够救度一切苦厄，就立刻从天上飞奔到佛的面前。当时佛正在灵鹫山的山洞里面坐禅，进入了普济三昧。天帝来到以后，看到佛就立刻稽首礼拜，五体投地，自心皈依，三次自称归命佛法僧三宝。但是呢，当他最后一拜拜下去还没有起来的时候，天帝的生命忽然结束了，于是就马上投胎到陶匠家母驴腹中。当时的母驴呢，就从绳子上面挣脱，暴走在瓦胚之间，摔坏了许多的瓦胚。主人瓦匠气起来就打这一只母驴，所以呢，马上就伤了胎气，立刻就流产了。所以天帝的神智才刚刚投胎，又离开了驴胎，然后又回到了原来的第四天的身中，而且五衰相消失了，又成为原来健康的第四天了。此时这一位天帝马上又来到佛的面前，佛以三昧智慧知道了这件事，就称赞地说：善哉天帝士，你能够懂得在命中之际来归命三宝，使得过去的罪业才一应现马上就完毕结束了，你就不用再受驴子的苦果了。世尊就以寄送称赞：众生所行皆是无常之法，但众生呢，却说为兴衰法等，其实出生就是死亡，有出生就一定有死亡，轮回生灭，若能即灭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就好像陶匠辛苦地做出了各种的陶器，可是一切的陶器却一定有毁坏的一天，人的性命也是如此。第四天听闻了这一首偈，立刻就知道了诸法无常的道理，通达了罪业与福德之变迁，了解到了兴衰之本，所以呢，就去向极灭之行，欢喜奉受，然后就证得了出果须陀洹。听完了这个故事，要请问大家，一开始的第四天，后来的小驴胎，跟最后的第四天，请问三者之间究竟是同一人还是不同人呢？如果你说，哎，这个开始的第四天当然跟小驴胎不同啊，那请问开始的那个第四跟最后的第四究竟是同还是不同？是同一个吗？好像不太对哦。是不同一个吗？好像也不对哦。那要怎么说啊？哎，即作即受，也是亦作亦受。不要说是前世的五阴身与下一世的五阴身了，其实我们生生世世的五阴身都是如此的，同亦不同，不同亦同。生生世世的中间是用什么来相连接啊？三个字，如来藏。哦，大家都越来越有智慧了。只要秉持着以如来藏来连接因缘果报，那么说是相同可以，说是不同也对。这样子大家都了解佛的心意了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经文。譬如此彼二岸中流，总名恒河，夏时两岸相去甚远，秋时两岸相去则近，无常定向，或大或小，虽复增减，人皆为何？ 或有说言此不适合，智人亦说有意不意，五音意耳，智人亦说即作即受，亦作亦受。鲁亦若谓两岸是土，中流是水，河神是河，是亦不然。何以故？若神是河，何故复言何清何浊？有此岸彼岸，中流深浅，道于大海，可渡不渡？譬如有树，则有神居，若无树者，神何所居？何之与神亦应如是。是故此彼二岸中流，次第不断，总名为河。是故可言即之与义，五音义耳。譬如有人骂入贵甚，因恶口故，脚被所陷，是脚实无恶口之罪而被所陷，是故不得决定说言，亦作亦受，即作即受。唯有智者可得说言，即作即受，亦作亦受。意思是说，譬如恒河的两岸，再加上两岸中间的水流合在一起，我们把它叫做恒河。夏天满水期的河面宽，水量大，此岸与对岸的距离很远。到了秋天的时候，枯水期，河面窄，水量小很多，此岸与对岸的距离很近，所以两岸的距离并没有固定的表象。有时水大，河面就宽；有时水小，河面就窄。但是不论水量是增是减，人们都称它为恒河。或者呢，有人说，水量大才算是河啊，水量小就不能叫做河啊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它们都是同一条河。有智慧的人也说，这是在不同季节的时候，两种相貌的恒河彼此之间有相同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地方。相同的地方是两者均是同一条河，不同的地方则是两者有时大有时小。五音声也是这样的。有智慧通达的人就会说，前世与后世两个五音声之间可以说是即作即受，也可以说是亦作亦受。两个身体的五音虽然不同，但是却是同一个如来藏顺序出生了前后两个五音声。那如果外道又说，此岸与对岸这个都是泥土啊，河的中间流的只是水啊，这一些都只是物质，不是真的恒河。唯有掌控恒河的恒河女神才可以叫做真正的恒河。这种说法是印度教里面的一支，偏向梵林论，认为山有山神，河有河神，树有树神，风有风神，各自掌控着自己负责的那个部分。所以河中的水只是一个流动的物质，两岸的泥土也是固体的物质，它们的背后是因为有一个恒河女神在控制它们，所以才能够成为恒河。说到这一边，佛就回答，你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说两岸是泥土，中间是水，而背后的河神才是恒河，那为什么我们常常可以说今天的恒河水好清哦，今天的恒河水好浊哦？请问这位女神会有清浊的差异吗？为什么我们说 恒河有此岸，有对岸，中间的水有的时候深，有的时候浅，难道这一位女神也有对岸与此岸的差异吗？难道这一位女神也有深或浅的差异吗？又说恒河会流入大海，并入大海之中。又说恒河某一段很平稳，可以这个渡过，某一段呢水比较急，不能渡过。难道是说这一位恒河女神未来会流入大海，变成大海的一部分吗？难道是说这一位女神某一段可以渡过，另外一段却不能渡过吗？应当知道，譬如有树，有一棵大树的时候呢，这就会有树神居住在这棵大树里面。如果没有大树，又哪来的树神可言呢？所谓的神是依树而产生，并不是树依神而产生。所以呢，不能说恒河，真正的恒河是恒河女神，因为恒河女神是依于恒河而有，而不是恒河依于女神而有。这样子，恒河与女神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像是这样的吧。所以呢，综合以上所说，由于这个缘故，此岸加对岸加中间水流，三者各自次第相续不断，合起来我们才能说这个叫做恒河。所以可以这样讲，那恒河是由此岸、对岸、水流合在一起。那请问此岸、对岸、水流与恒河之间的关系，岸与恒河、水与恒河、水流与恒河，它们彼此的关系可以说是一，也可以说是异。五音也是这样的道理呀。又譬如说，如果有一个人恶口，去侮辱、责骂了一位尊贵的这个贵人，因为呢，对方以恶口侮辱人的原因，所以贵人就把犯行者的脚把他给锁上脚镣。那可是能不能说他的脚并没有犯罪，犯罪的是嘴巴，所以呢应该是惩罚嘴巴，而不应该把脚上脚镣，可以这样子讲吗？可以说他的脚并没有开口骂人，所以不应该锁他的脚，这样讲可以吗？因此没有办法绝对的说一定是即作即受，或者说一定是亦作亦受。即作即受、亦作亦受只是同一件事情不同的面向罢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是真正有智慧又能够通达法理的人，他会怎么说？他会说有即作即受，也有亦作亦受，也就是看从什么角度来解释。又譬如说，什么叫做灯？今天有一盏灯，一盏油灯，所以使得我们能够看得见。什么叫做灯明呢？油灯的光明呢？油灯的光明必须要有那一个油灯，必须要有那个油，必须要能够让它烧起火来的那个火柱，必须要有火，当然还需要有这个人力去帮忙把这个油灯给点起来。众缘和合的原因，我们才说油灯的光明出现了，也就是油灯的光明，它是由各种因再加上各种的缘和合，方能有油灯的光明啊。 如果你单说哪一个东西叫油灯，哪一个东西不叫油灯，这个都是错误的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，下次我们再继续为各位解说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
正觉教团电视弘法 DVD 专辑四，一套12片，三圣菩提概说，详细阐述声闻菩提、圆觉菩提和佛菩提修正的内涵，可令学人快速建立三圣法道修学次第与正确之见，并可渐次具备大圣见道之因缘，欲修学三圣佛法之学人千万不容错过。